七月初六，小暑，东京在春日浪漫中磨蹭了四个月后，总算是入夏了。燥热的空气中弥漫着冲动，或欲望，或消费，或陪一位二代的孩子约了 Garden Hills 的内界。车刚进停车场，笔挺西装的小哥就站在门口，点头微笑，鞠躬浑然天成。看完房子后，整体还算满意，但出来后这孩子说：“小哥，都说塔楼住户多，楼层高，圈层好，但这房子的面积就那么几十平米，楼层就那么十几层高，至于圈层，没看出来啊。哥，我见过场面的，你不能忽悠我吧？”就当我准备出言解释时，销售小哥用一口字正腔圆的中文轻声道：“先生，我明白您的顾虑。日本正常塔楼以高大闻名，但在此之上还有一些楼定位更高，以住户少、楼层低、私密性为卖点，希望您能理解。至于您说的圈层问题，这里曾经用于你 Mokokai 的聚会，有人曾亲眼见过阿 Q Toyota 来访。”二代轻声问我：“阿 Q Toyota 桑是哪一位？”我说：“丰田章男，现任的丰田家主。”他随后大声笑道：“丰田现在都不如比亚迪了吧，不都快完犊子了吗？”销售小哥默不作声，低声用平板捣鼓了一阵，出现了一个新闻标题：2023年全球汽车销量榜，其中丰田以1065万辆高居榜首，连续四年夺冠。比亚迪则首次进入了榜单，以313万辆排行第九，而排名第十的是早已销声匿迹多年的铃木，两者销量仅差十万辆。随后小哥手指一划，另一个新闻：丰田2023年财年利润突破了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96.4%， 创历史新高。两张图片看完，这二代孩子似乎几次想说点什么，但都没有说出口，脸色肉眼可见的难看，气氛一度尴尬。我招呼这孩子离场分别时，特意回头看了一眼这个非典型的日本小哥，小哥依然点头微笑鞠躬送别。虽然这单生意后续名正言顺的黄了，但心里其实没啥波动，我反而对小哥提到的你 Mokokai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随后查阅了半个月的资料后，才理清这背后的庞大帝国。下面咱们来看一看今天的主人公，败家子的防治指南，赘婿们的华丽舞台，女人兴家的巨富豪门，官商勾结的反面样本，永远领先版本的传奇财阀三井。据可考史料显示，三井家起源于近江国，现属于日本滋贺县，是大阪都市圈的组成部分。这么一说就好理解了，大阪嘛，日本的古都商业中心了。而三井家的起势还得从遣唐使说起。从大化改新开始，一批批的遣唐使漂洋过海，而人员构成除了公家子弟来天朝深造，大部分随行都是跑中国来做生意的。而三井家则是跟着公家来中国倒卖茶叶丝绸，从唐宋时期就和浙江一带的商人关系密切。等商场通顺后，三井家便开始踏足官场，通过婚嫁联姻跟武社家之一的近卫氏确立了姻亲关系，进而混入了公家阶层，官位最高做到了越后守，相当于地区警备司令。自此三井家从公家丝滑转型成了武家。不出意外，三井家的未来可谓是下县城主，上县大名，日子旱涝保收，生活幸福美满。然后那个叫织田信长的意外就来了，随着大魔王的天下布武，三井家的家主连带次子全折在战场上了，一转眼就剩下长子三井高俊和四个妹妹了。考虑到大魔王对于对手向来都是以户口本消除数致以最高敬意，为避免被赶尽杀绝，三井高俊作为家里仅剩的男丁，连带武士身份都不要了，果断带着妹妹们跑路。而他们的落脚地名叫松坂，当地名产除了牛肉外，还有伊势商人，是著名的商业之城。此时的三井高俊说好听点叫族门遗孤，说直白点就是个破落浪人。在战国时代，浪人想种地都没有地主要，万般无奈之下，三井高俊开始做起了酿酒生意，顺手还卖点酱油，眼看人生就要蹉跎下去了。结果没多久，京都传来了本能寺大火的消息，让人无比暖心。仇家的消失让三井高俊不需要再掩盖身份，而身份的恢复 虽不能说当回少主，但至少能给妹妹们找个好人家了。于是三井高俊复盘了家族过往，开始搞起了联姻策略。三井高俊先是把妹妹嫁给了松坂的当地首富，但妹妹体弱多病，嫁过去没多久就没了。三井高俊一咬牙，又把另一个妹妹嫁过去续弦，最终二换一，自己娶回了首富家的长女书法。而就是这个书法大小姐，奠定了三井家富甲日本的开端。作为商人家的女儿，书法堪称大女主的标准模板，从小抱着生意经长大，13岁就能隔着帘子跟商人讨价还价。嫁到三井家，第一时间就把酿酒的业务进行了统合，后台生产端的酒厂和前台销售端的酒屋直接打通，产销一体。其孙子三井高平曾写过一本商事录，里面记载了一个小细节，说奶奶在店里看到客人的仆人都会和蔼可亲，并顺手送点礼物，拿点存酒，所以仆人总喜欢引着主人来品酒买酒。所以啊，永远不要看不起小人物，更不要看不起大人物身边的小人物。他们虽然位卑权轻，但要知道大人物的生活交际圈没有那么大，也就那么有限的十来个。大人物的时间很值钱，大人物甚至比大多数人在生活上有更大的信息茧房，他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菜市场的猪肉多少钱一斤，豪门少爷和老婆逛菜市场会连根葱都不认识。这看起来是综艺笑话，但也是一道剪影。这段话是我们和超过百位有私人助理秘书的客户打交道后的一些经验，这经验对有些人来说一文不值，但对有些人能让你力荐大人，能让你远离小人。说回来，三井家族的一代目三井高俊则是凭借着自己的首富女婿身份，以及在牌局和书法上的造诣，和日本当时的上流社会保持了相当的来往。在创一代的努力下，三井家完成了脱贫攻坚奔小康，为二代目实现阶级跨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三井家有什么遗憾的话，估计就是前几代的男人命都不长。由于早期的逃亡经历叠加创业生涯，三井高俊46岁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8个孩子，4男4女。好在儿子们也都争气，其中大儿子三井平次在父亲去世后担起了家族的重担，但终究因积劳成疾，走得比自己老爹都年轻，45岁就没了。三儿子则是憧憬武士身份，瞒着家里应招参战，最终战死沙场。二儿子三井重俊虽然老实，但天资平平，于是年过半百的书法再度凭一己之力扛起了家族企业。随着老乌龟在大阪的一战定鼎，战乱总算是消停了。这时候深知慈母多败儿的书法咬牙狠心，把年仅14岁的小儿子三井高立赶出了家门，送到了江户，做了一个江漂。彼时三井家的长子三井平次还没有被累死，正在江户拓展自家生意。具体来说，他在江户开了一家和服店。三井高立刚到江户时，大哥生意忙没空陪着，便给了高立一罐钱，让他去街上转一圈，喜欢啥就买点啥。结果到了晚上，高立给大哥带回了2罐钱，气得大哥上来就是2巴掌，怒斥咱家世代门风良善，这将军脚下的首善之地你还敢偷钱了。结果弟弟摸着脸说，我刚到街上逛了一圈，发现市中心卖的东西都挺有意思的，来江户的路上都没有见过，就买了一堆，然后跑到了市郊卖掉，这才赚了2罐钱。大哥一听赶紧道歉，当天晚上就给母亲写信说咱家后继有人了。而事实上是三井高立确实是个人才，他在大哥累死后接手了家族的和服店，上来就整了个活。在江户时代卖和服，面对的消费者当然不是普通百姓，用户画像基本锁死了大名武士或者商人家的太太小姐。但这帮人有个毛病，逛街不揣钱，主打一个信用社会，平脸消费。而按照当时普遍的和服业务模式，衣服不是做好的挂在门口卖，都是客户先来挑布料，选好布之后店家做好衣服送上门，这就很尴尬。首先是账期很长，按行规是每年6月和12月上门收钱，而且经常出现坏账。毕竟那年头你今天还是高级武士，明天可能整个家族就音信全无了。其次就是很难要到高价，毕竟别人看到的是布，卖的 是想象中的衣服，这儿哪能卖得太贵呢？于是三井高利搞出创新，他直接做好成衣来卖，虽然尺寸肯定不如定制的那么严丝合缝了，但大不了我多做点尺寸，反正江户的富家太太多，总能卖出去。这么一整，大大的提高了销量的同时，能根据不同的款式要不同的价格，最重要的是能收到现钱了。真正做过生意的就知道，一家公司最重要的从来不是利润率，而是现金流。只要高流通，不管是开分店还是高周转，生意很快就能做起来。就这样，和服店一变二，二变四，等到母亲撤帘还政后，三井家的酒铺和衣铺已经遍布日本了，延续至今。如今这个和服店有了个新名字，三月伊势丹，地位一般，也就是日本高端商场的牌面吧。这点经常去银座 shopping 的集美们比我懂，不多言了。说回来，看着自家越来越大的生意网和库房里都快堆不下的现金流，三井高利有了新的烦恼。钱这么多，年底对账得有多麻烦，真是让人头疼啊。这话是装的啥吗？至少不完全是，因为在当时的日本，货币是很乱套的。虽然也是金银铜三种货币并行，但江户所在的关东黄金用的比较多，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白银用的比较多。铜钱虽然哪儿都认，但购买力不一样，因为大部分的铜钱都是从隔壁的大明流过去的，因此不同年号的铜钱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价值。所以在江户时代，都别说跨国贸易，跨个省都得换汇。这下需求便出现了，三井高利仗着自家的资金和生意网，便搞起了钱庄生意。一开始只是小本买卖，赚个手续费，但后来幕府也成三井家的客户了。当时的幕府有个很头疼的问题，关西的税赋收的不是钱，而是大米和地方的土特产。幕府收了这些东西，一般会集中在大阪，该出口出口，该内销的内销，然后运钱回江户。可在大阪卖的钱是银子，江户的大佬们花的都是金子，你总不能让大佬们自己去找人换汇吧。这时三井高利便站了出来，说不如您把银子存我这儿，我在这边给您兑好，一起运回去。幕府一看，哦，这不三井家的那个小谁吗？我跟你爷爷还一起喝过酒呢，你现在干这个了，那就交给你吧，都是一个阶层的人，你办事我放心。于是三井家的钱庄一下子就占了个御用两字，对外宣称奉旨换钱，信誉直接拉满。三井高利也很上道，当即表示既然是给将军做事，运费手续费肯定不能收的，但我们往江户运金子的时候，就怕有哪个不长眼的亡命徒，还得麻烦将军派军队保护一下，当然也不让弟兄们白出力，路上的吃穿用度青楼花酒我们全包了。幕府一听运费不收钱，还贴钱出工资，要不说你小子是一个阶层的人，上道哈。随即表示你小子以后每月去大阪府的仓库收取公款，怎么换的我不管，但三到五个月后我要在江户看到对应的黄金。那么问题来了，三井高利是如何在不让赚钱还搭钱的情况下赚到钱的呢？答案很简单，幕府的金子他压根儿就没运。三井家使用了双侧资金池的概念，幕府那边给出的三到五个月是根据他们过往的运输时间来的，而三井家让江户的商人直接把黄金存在了江户的钱庄里，然后开个汇票，商人再拿着汇票去大阪换成白银。那反过来，幕府要把大阪的钱运到江户变成黄金，那我就直接把江户钱庄里面商人存下的黄金拿出来给幕府就好了，相当于两边都有池子，钱本身不流动，流动的只是归属权。如此一来，等于整个关西的税赋都会在三井家的手里捏着三到五个月，这么大的资金量，都别说短期的投资放贷，哪怕放余额宝里的收益都是天文数字。至于三井每次运输的津贴也没白花，全被三井拿来运自己的货物了。试问有哪个商铺能只管饭就能调动国家军队给自己押镖的？这套路三井家一直玩到了幕府垮台，整整180年。这事儿有多挣钱呢？这么说吧，比去街上抢钱都快。就此在三井高利超前的版本理解下，三井家族一跃成为了左右全国经济的惊天巨贾， 同时考虑到自己这一代哥哥们都走得早，为了不让后代再出现穷穷竭力的情况，三井高利一口气生了8个儿子7个女儿，再加上哥哥们的子女，三井家的下一代的儿女足足有27人之众。但孩子多了，新的问题也出现了，继承人咋选？这也是困扰了整个东亚的千年保留题目。老话讲，富不过三代，培养一个英才需要10几年，经营一个豪门需要几百年，但是家族的倾颓只需要一个败家子用几年。三井高利的答案就是生男生女都一样。在三井高利看来，什么嫡长子继承制，女儿比儿子更靠谱，因为儿子没得选，但女婿有的选啊。后辈万一赶上了儿子混蛋败家的，还能通过职业经理人来保住生意，经理人是外姓也不要紧，我这家业还嫁什么女儿啊？女婿通通只要入赘，进门就改姓，一个女婿半个儿，只要你真心实意的叫我一声爹，家产给你又怎么了？到头不是还是姓三井？这套操作便是如今的日本财阀喜闻乐见的续养子制度。至于亲儿子的培养，三井高利则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养蛊制度，哪怕你是嫡长子，如果你他妈是个废物，就滚去当和尚吧。结合上一条，就给后代形成了巨大的外部压力，儿子不努力，那我精挑细选出来的女婿就要奉祖训碾压你，既保证了后代的质量，同时又给了三井家不断补强外部力量的机会。三井家在抱上幕府大腿后爽捞了180多年，这期间三井家还搞出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期货交易中心藤岛稻米市场，一手票号一手期货，资本玩得不亦乐乎。但是等到了幕末，三井家的好日子终于要到头了。随着黑船来航后引发的连锁反应，幕府的日子是一年不如一年，再加上从1830年到1844年日本爆发了天保危机，气温骤降导致了农业大减产，出现了饥荒，饿急眼的老百姓在大嫌粮食大盐平八郎的煽动下，来了一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眼瞅着镇压的军费都发不出来了，而老百姓在可持续的竭泽而渔上百年后也没有油水可榨了，那就只好谁有钱挣谁的了。而全国上下谁最有钱，这还用说，你上街随便拉个孩子都知道，三井嘛。1864到1866这3年期间，幕府找三井财阀要了5次钱，加起来白银266万两。这个数对于当时的三井家来说，跟抄家唯一的区别就是新选组没上门。眼瞅着百年豪族就要破产了，三井高利的培养计划终于发挥作用，女婿三野立村左卫门站了出来，和幕府又一次上门的官员说道，要钱可以，但你不行，让管事的来，我要跟能拍板的聊。于是三野见到了彼时幕府财政的一把手色泽荣一，可以说遇着荣一是三野的幸运，毕竟在幕府那一众贵族老爷中，荣一是唯一一个愿意讲理的了。在见到荣一后，三野表示，三井家作为日本商界的代表，国家有难我们肯定愿意给，别说砸锅卖铁，就是砸谷榨油又如何。但话又说回来，你们张嘴就要180万，竭泽而渔你也得一网一网的捞吧，哪有直接把水给抽干了，其他富商都看着呢，误伤其类，兔死狐悲，大家看到这场面迟早跑了个干净，您看这样如何？这次也别180万了，我们家先拿18万两给老爷们润一润，修修园子什么的，花完了再来找我们要。另外洋人不是要求幕府跟他们做生意吗？你看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尊王攘夷，这生意做百姓不答应，不做洋人不答应，与其让将军为难，不如干脆骂名我来背，以后跟洋人的生意都交给我来做，保证让幕府赚大钱。其实三野这顿话糊弄一般人还好说，但想糊弄荣一就太不够用了。可没想到荣一直接答应了，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恪守义利合一的荣一也知道这么往死了逼人只能把这帮富商全部吓跑，其二，荣一马上就要踏上欧洲的游历之旅，他需要物色一个可靠的势力解决幕府的财政问题。如今放眼日本，不用三井家， 难道去用那个到处串联宝墨的坂本龙马吗？于是在搞定了荣一后，三井家直接化身了幕府的白手套，一边赚着洋人的 dollar， 一边当着全国商界的 father。 但让荣一没想到的是，没等几年，靠着大发战争财的三井家觉得幕府这个甲方不靠谱，秦王便造反，地主闹革命，投靠了萨长联盟。等荣一回国后，西乡隆盛都进了江户城了，这下三井家从幕府封建遗老直接成了明治从龙之臣，色泽荣一成替身了。明治维新后，三井家又抱上了井上新的大腿，参与了日本近代的货币改革，成立了日本近代第一家银行，拿到了发币权。但是三井家族傻眼的是，色泽荣一眼望太高，幕府是财政一把手，这都明治了，人家又入阁了。后续为了防止三井家一家独大，色泽荣一要求三井家搞银行要带上另一家财阀小野家，两家成立了三井小野联合银行，三井和小野都是社长，双化事人制度。荣一这个人有个特点，因为讲义气所以念旧，因为念旧所以记仇，当年的背刺之仇人家可没忘。等到货币改革进行过半时，荣一的杀招来了。作为发币银行，你需要有抵押才能发币，之前的抵押是1:3，一份抵押发三份币。等到银行业务稳定了，政府改口，咱们要求实事求是，要讲究金融稳定，要求立马变成1:1。政令一下，之前把资产都投入到实业里的小野财阀直接凉了。但让荣一没想到的是，三井财阀居然活下来了。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三井家提前从明治政府得到了内部消息，提早从全国抽调资金，就等着这个政令下达。结果合伙人破产了，三井小野联合银行改名成了第一国民银行，由三井家全部控制。愤怒的荣一质问井上，是不是他走漏了消息。井上也懵逼，自己虽然收过三井家的现金，但好歹也是松下学塾毕业，革命气节虽掺水，但是为国的志向不容置疑。多方打听之下，最终确认了泄密的源头，井上的同窗好友伊藤博文。而泄密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伊藤收了三井家的钱，而是这个战争狂为了准备后续的对外战争，需要三井家这样一个有经验、会来事、能敛财的白手套。荣一就此对明治政府大失所望，愤而辞职，转身投入了实业创办中。而三井家在掌控了银行业后，选择了急流勇退，放弃了发币权，将第一国民银行让渡给了政府，自己则是兴办了日本第一家私人银行三井银行，从发币转型为放贷，继续玩钱生钱。但三井家明白，在国家新生之际，资产要由虚落实，于是在明治后期引入了两位年轻人。这两位，一位是创立的三井物产并发掘了丰田家族的三井物产初代目益田孝，另一位则是日本银行历史上的讨债先人中上川延次郎。其一生都在践行一个准则，晴天借伞，雨天收伞，并以贷款抵扣的方式为三井物产收拢了大量的实业企业，其中包括了如今的东芝、松下、王子之治。就这样，两人相互配合，金融投资实业，实业反哺银行，让三井家族最终成为了独霸日本的庞然大物。时至今日，三井财阀仍然控制着日本将近15%的 GDP。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说法，欧美的财阀是出没于华尔街的精英，用金钱操纵世界，而日本的财阀则是游荡在银座的社长，用生产捆绑财富。这两年网络上似乎开始流行资本该死论，但具体到现实层面，每个人又在努力攀爬，希望成为资本。也许大家恨的不是资本，而是资本不是我自己，亦或者反正总要有个骂的宣泄口，那我总得骂个能骂的吧。